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9月16号星期四的早上7:31，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啊。
大家有没有享受到文慧的待遇啊？突然之间呢，本来已经心里有准备，但是我们的万峰老师每一次出场都是。
你有什么准备？
准备你在旁边你会出场吗？他每一次出场啊，简直是惊天动地，哇，气壮山河啊，这个气势实在太强了，气场实在是辐射周围好多地方，所以连文慧都突然之间有一点吓一跳，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靠近
啊，
因为气场太大。
是的，但是我们的听众没关系，因为他们呢相隔千里啊，就算最近的也在深圳，对吧？因为我知道有深圳的听众呢，每天早上呢也是听节目，甚至呢是出去呢早上散步的时候呢就听着节目，一边的欣赏清晨的风景，很棒很棒。好，那看看今天有多少人冒泡呢？哎，先来点个名吧。
又来点名，
我看看有没有
点名只会点漏。
哎，我看看有没有新朋友。哎，有一个新朋友，这个是什么呢？
是英语的名字啊，是 David Parker。
对，哇，现在我们您是在哪儿的呢 ？David Parker， 对不对？
每个人都可以带个英文名字啊。
哎，我的英文名字你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好，不要透露。
好。
好，我们再来看看，哇，还有没有新朋友？我们一直等着他冒泡，现在冒泡的呢。好，再次的欢迎这位 David 大卫啊，可以呢上来第五空间，你已经在了，就浮上来冒个泡，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好，那今天呢，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了。第一，上海呢仍然留个台风的尾巴啊，它的劲道还挺大的，所以上海呢还是有风雨。那浙江也是啊，希望大家呢出行要注意，
不怕阳光总在风雨后啊。
说得好，
有些时候下一下雨呢就降一下温，那个起码人也开心一点。
不是、
啊、秋老虎嘛，没那么。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有些地方已经凉了，你不要用香港的天气去想啊。
我每天还在开空调。
对啊，我们这是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内地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了秋凉了，甚至是秋寒了啊。那么再看看呢，还有我们今天早上呢就看到呢，第一热搜的新闻就是四川的泸州呢6级地震，在今天早上的4:33，四川的家人们有没有感受到地震呢？那么现在呢泸州已经启动了1级应变啊，我们希望呢不要有任何的伤亡，因为现在呢这个新闻还没出来，所以我们只知道已经启动1级应变，但不知道情况如何，我们放在祷告中求主呢看顾。
嗯，
那还有就是呢这个厦门以及呢莆田，福建的莆田的疫情呢，我们也是祷告啊。我今天早上呢就看到呢两件事情，关于疫情，
是关于啥？莆田
啊，对，还有关于厦门的，就是呢原来厦门第一例的个案呢是他没有戴口罩 就是他被感染之后呢，那么回到公司刚好是鞋厂，那么就在公司开会的时候没有戴口罩，你就可以想象啊、
哦，就喷口水了。
那个辐射范围，你不要想喷口水嘛，女生是很优雅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整个，因为 Delta 好像也是会透过这个空气的嘛，
所有都会透过空气。
是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呢。戴口罩，勤洗手，然后呢不群聚。另外有一个比较感动的，就是呢在莆田那里呢，因为福建话嘛，对不对？
嗯，
莆田话其实跟福建话又有一点不同。有没有人认识这个莆田的朋友啊、知道莆田话怎么说？哎，我想到以前我们有莆田的听众，
对，有一位叫东子。
对，还有一位，
很久没见他了。
还有一位听众，他是打电话上来背京剧，他真的用莆田话背了一次给我们听。但是疾控人员就说啊，可不可以呢在跟疾控人员接触的时候使用普通话，不要用地方方言。为啥呢？因为很多的疾控人员都是
外地人，
对，从全国各地呢紧急调过去的，所以你一讲莆田话呢，哎，他们听不懂的。
通常在最危难的时候只会说母语嘛，母语就是这样了。
对，但是问题是呢除了危难，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真的也没办法讲普通话嘛，他们就是会讲地方的他们自己的方言。所以呢我们也是为这一个呢，你看看到了福建就有这个困难，到广东也是，可能到四川也是，因为我还不太听得懂四川话。那我们真是为这一些呢疾控人员来祷告，一方面他们很辛苦，求神也给他们智慧能够听得懂方言。
不怕，我们的空中辅导什么都听得懂。我们周师母每次有人说什么事情多么复杂、多么方言，他都听得明白。
所以我们真的是呢感恩啊，
他有方言的恩赐。
对对对，
翻方言
啊，你要小心说话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听众会误会的啊。那我们要提醒大家了，来个健康小常识嘛，让大家呢一早上呢，哎，有些健康的小知识装进你的脑袋，来看看啊。首先呢您知道吗，有一些没有煮熟的东西可能会造成您身体的出状况。那最近我们就看到有一则消息，广东呢祖孙三人食用毒蘑菇致死，接着第二天又有消息也是吃毒蘑菇，可是这个时候是他们去买哦。
蘑菇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你如果食用的那些呢，就是养殖的，如果野生就麻烦。
那他们去买的，所以他们怎么知道那是野生的呢？所以连卖的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反正呢，我们已经提醒过很多次了，请大家不要随便的食用了野生蘑菇，而且蘑菇最好一定要煮熟。另外呢，没有煮熟的豆浆呢，也可能会造成消化道刺激，损害您的肠胃。现磨的生豆浆用锅煮的话，应该煮到呢煮沸了，而且呢没有泡沫为止，如果还有泡沫就代表还没有熟。所以记住了，没有煮熟的豆浆呢会造成您的肠胃问题了。没有煮熟的四季豆会导致您腹疼腹泻、心慌、冷汗、飙啊这些的问题。因为四季豆呢你买的时候注意不要过老的，避免凉拌四季豆，不要凉拌。还有呢也要避免爆炒四季豆，应该呢尽量的煮熟焖透，确认这个四季豆已经失去原有的鲜嫩颜色。好，这是第二个一定要煮熟的四季豆。第三个，苦杏仁啊、苦桃仁啊、梨子仁啊、樱桃仁还有苹果仁，这些仁呢，哎，你要有适量的摄入。如果你吃太多了，可能会引起呢中毒现象啊，譬如说流口水啊、头晕头疼啊。好了，最后这个可能呢跟北方的听众比较有关系，鲜黄花菜啊，如果被肠胃道吸收之后呢，哎，可能呢它那个代谢出来的产物有毒性，所以呢鲜黄花菜一次不要吃超过一两，而且一定要用开水，滚烫的开水烫过，彻底煮熟之后再吃。
总之就是说东西要煮熟才吃。
对对。
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煮饭的时候太焦急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煮熟。
还有凉拌 但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四季豆、豆浆，还有那些的什么什么仁，还有呢就是鲜黄花菜，一定要煮熟才可以吃。同样的，我们吃神的话也是呢，要
吃怎么煮熟啊？
就是要花时间呢、啊。如果你匆匆忙忙的读一节经文，你想你能够真的去消化吗？所以煮熟需要时间，我们读神的话也是如此。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
海天日历，
海天日历，海天日历声音版。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先知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这是一项信心的宣告。我们可等候上主施行大能。当我们在面对困难而不得不停下来时，心里却常想着自己还可做什么来改变局面。等候盼望是一个艰难的考验，但是这也是每个信徒都需学习的功课。唯有仰望上主，使我们有一颗平静的心，才能胜过这考验，见证他大能的作为。如果你想要扶助自己，请先扶助别人。华盛顿。
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1年海天日历。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为主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这首诗歌非常的优美，送给大家。我要等候耶和华，回应的就是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送给大家，今天我们需要神施恩给我们，若他不施恩，我们今天真的很难过。
阿琴呢就说呢，等候耶和华很难啊。我就说呢，等候从来都难的。例如你换那个手机，前几天发布的那个水果手机，就是很多人在等了好久，然后出来以后呢，到底是满足了期望还是令你失望？
有的时候呢，
甚至天国，我就说可能天国会不会你期望太高呢？
这是很好的讨论。很多时候我刚才要说的是，我们常常期望值太高了， 失望值就高了。那如果换回到刚才万峰老师抛出来的，我们对天国的期望又如何呢？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对天国的期望呢，不是期望值太高，而是期望呢错误，是根据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跟知识去认识天国，尝试呢想用我们的脑袋呢，小小的脑袋瓜去描绘天国，所以那个期望呢不是值太高，而是偏差了。然后呢，哎，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是莫大的惊喜。
所以可能呢应该多看看这个福音书，耶稣说天国就是怎样。
对对对，但我就说了嘛，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理解错误嘛，人总是希望用自己的脑袋呢去认识所有一切，然后想要掌握一切的知识，但我们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是我们没办法完全认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天天等候，天天求神施恩。
但是等候是很痛苦的嘛，
所有等候都是痛苦的，没有等哪来呢得着的喜乐呢？
例如等着下班
啊，这是万峰老师每天的写照我知道。好，那我们看到了有一位新朋友出现啊，小哥荷花根。哇，这个名字怎么让我想到江南呢？江南雨香啊，或者是水香呢？啊，不过呢我看到他很辛苦啊，他是呢早上的八点工作到下午的两点，接着就休息了，然后晚上的八点再上班到天亮。也就是说你是晚上八点上到早上八点吗？
晚上八点到下午两点，所以每天十八个小时。
哦哦，
所以工时挺长的。
是因为我刚才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哇，这个工时简直是没有休息时间。那我现在明白，就是早上的
晚上的八点到早上下午的两点。
哇，这个工时太长了。所以小哥荷花根，我们为你祷告，求神加你力量，真的要施恩给你。
对，就不要听良友电台了，回家洗洗睡吧。
现在
好好的睡觉，
现在可以洗洗睡睡了啊，一边洗洗然后一边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就陪伴你睡觉吧。哎，好，然后呢再看看啊，我们刚才说有谁呢会说福建的莆田话，
阿奇呢？
对了，阿奇，
但是他说他不会用莆田话来背圣经，因为他说出来可能不太顺那样。
哦，没关系，没关系。哎，这个哪一次呢？阿奇呢，跟我们啊热线背京剧的时候，你用莆田话先跟我们打招呼吧，让我们呢享受一下莆田方言的待遇。
对，
这可以吧？
其实，在早期这个基督教来华的时候呢，宣教士是翻译过厦门话那些福建话的那些
有的。泉州话的圣经也有，
对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跟莆田话差异有多大。
其实福建方言呢还真的挺有差异的，譬如说福州话、泉州话、莆田话可能就一般的跟闽南语呢又有点不一样，譬如说福州话就跟闽南语完全呢我听过的，至少我这个闽南人呢一听呢我觉得哇，福州话我完全听不懂，所以呢这个地方的方言是挺复杂，这个就更让我们佩服早期的宣教士，他们真是厉害了，对吧？
每人就学一门话咯，
对啊，
然后就因应他们的那个服事的方向。
谁说的？他们还要学普通话
不一定，有早期的，例如你看马里逊那些呢，他是学官话，但是他不说官话，他说是说粤语。
对，但是他至少要学官话嘛，因为他不是中国人，
他不说，他
但是他要会听，对吧？他会
写。
对，所以换句话说他也要学，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宣教士呢来感恩。那轮到我们学习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学成语聆讯。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聆讯，
价值连城。韩非子一书记载了春秋的时候，楚国有个人叫何氏，在山里得到了一块玉璞，拿去献给楚厉王。楚厉王叫玉匠来看，玉匠看了以后说，这是一块石头啊，哪里是玉石呢？厉王认为何氏欺骗他，把他给治罪，截去了他的左脚。 等到厉王死后，楚武王接了王位，何氏又把那块玉璞拿去献给武王，武王仍然叫了玉匠来把玉璞辨别了一番，玉匠仍旧说是块石子，谁说是玉石呢？武王又恼怒何氏大胆欺君，把他的右脚也给截去了。后来武王也死了，接他王位的是楚文王。何氏捧着那块玉璞坐在山脚下哭泣，一连哭了三天三夜，把眼泪也几乎流尽了。武王听到这事儿，叫人去问他说，你是罪有应得，截了脚的人也多得很，你为什么悲伤地哭个不停呢？何氏回答说，我并不是为了两只脚都被截断而悲伤，把宝玉当作石头，把忠诚说成欺骗，我是为此而痛心啊。于是楚文王叫了玉匠来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珍宝玉，于是文王把这块宝玉称作何氏之璧，也由此闻名天下。到了战国时代，根据史记所言，何氏璧辗转来到了赵国的惠文王手中，而当时的秦昭襄王表明愿意用15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因此就有了价值连城这个说法，后世也用这个价值连城来形容物品的贵重。灵训：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约伯记28:13。享受过人间荣华富贵的所罗门王发现，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不外乎智慧。他说，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这是箴言8:11。而曾经拥有万贯家产的富豪约伯，当他在一日之间失去所有一切的时候，也发现智慧的可贵是价值连城的。约伯记28，约伯说，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而翡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所罗门王和约伯都经历到世上的一切不能满足人生，唯有智慧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智慧从何而来呢？所罗门王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约伯也说，敬畏主就是智慧。您得到了这个智慧吗？
成语灵训，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价值连城原来跟和氏璧有关系啊。
对，城不值钱嘛，有些时候在那个年代
是
对他来说就是两条村可能就是可能几百个人。
明白。
那在一个大的棋盘里头，就不像现在就寸土不让嘛。
嗯，现在
以前就是土地就可以用来做交易，比如说对于我们今天，如果我有10套房产，那我要换一份很宝贵的礼物，那我用一套房产跟他换，就这样吗？
嗯，会吗？
看看你是什么咯。
嗯，是，所以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了啊，就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你看中的事物也不同啊。你刚才讲到那个什么十套房产，然后换一样宝贵的东西，怎么就让我想起这个圣经中耶稣讲到的天国呢？对吧？
嗯、 对，就是天国就好像这个人要变卖家财，就换那个珠子了嘛。
是是，所以呢，这个真的是
天国是什么呢？
嗯，这个真的就是呢，大家的价值观问题，还有万佛老师抛出了天国是什么呢？这个也让我们再次的去思想，我们究竟呢对天国有怎么样的想象呢？
今晚的月亮，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是银月，我的人生还有很多等待。
我是满月，我的人生好像刚刚过了高峰嘛。
哇，拿到博士了，恭喜恭喜！我是追月，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和时间赛跑。
刘芳、
万芳、
文慧，
祝福您
中秋快乐。
早上8:01，您正在收听的是9月16号星期四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出现的新朋友小哥荷花根，他刚才去上班了，因为他是8点上班的啊。那愿神赐给你力量，因为要上挺长的班啊，小心。好，那刚才讲到价值连城，文慧今天早上就特别的感受到呢，上帝真的是恩待我，把万峰老师呢就差派来了，星期四还跟我一起主持。
那你用一套房产来换我来主持？
问题是我没有房产，我可以画一栋房子给你，倒是万峰老师有房产啊。那万峰老师今天呢，其实真的是挺辛苦的，因为早上你上公车，要下车的时候是不是跌跤了？
我是因为呢一睁眼已经发现，哎呀，到电台了。
到站了，
停，然后就冲要下楼梯的时候就摔下去了，
哦、是，
所以呢，就我的左手的手肘呢就破损了一点。
对了，我看到了，他现在那个手肘地方呢，
对，等待我们的电台的急救的同工上班以后救救我，然后我的右手就应该还好，但是背部呢就觉得有一点点痛，那就
待会儿
还好，其实也没什么，但是还是照一下 X 光就好，
对，看看有没有碰伤了他的
骨头，
特别是那个脊椎骨尾椎的部分啊，
对，
那是如果碰伤了就挺严重的，我可不希望我们活蹦乱跳精神抖擞的万峰老师
就是为了直播，
对了，所以文慧就觉得哎呀价值连城，万峰老师突然现在呢在我的身旁，我就觉得价值连城，大家也为万峰老师祷告，希望不要特别是他那个脊椎的地方呢不要伤着了啊。那么待会直播之后呢他会去做一点检查的，而且可能要做一点这个消毒处理。那说到呢这个可能有人要问了，万峰老师你搭车还有什么下楼梯啊？因为
双城巴士，
对，因为香港这边呢地小人稠，所以我们的 bus 呢就是我们的公交车呢都是大部分都是这个双层。
彩虹就说感谢主保守，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保守，还没验出来。
有保守，就算
因为还没死，
就算碰伤了也是保守，你可以更严重的，知道吗？
有道理，有
道理。对，那因为万峰老师一跟我说他受伤了，我马上就说你是不是呢
过劳了，
然后呢不是打瞌睡，在车上睡得太沉了，
你搞错了。刚才呢我在公交车上呢，那些叔叔阿姨们呢就说你下楼梯不要玩手机吗？我根本没玩手机。
那是因为呢突然听到呢
赶着下车，
对，因为他每次在车上一定会睡觉的，是突然听到呢这个到站的声音呢，所以他赶着从上层巴士呢赶下来，在下楼梯的时候呢就摔跤了。那其实昨天我们讲到有一个名词叫累丑，那我相信呢过劳死呢这个名词大家应该都常听到吧， 这个过劳死它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学名叫慢性疲劳综合症，这是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就是美国的疾控中心呢，在1988年的时候正式命名，是一种疾病哦。那长期的慢性疲劳综合症呢，可以导致多种系统功能下降，引发呼吸、消化、免疫系统啊这一方面的疾病。那如果严重的，你常听到猝死，
对，
就是这个慢性疲劳啊综合症引起的，太过严重。那你说有没有一些的讯号呢？有的，十大危险信号，现在告诉您，请您记下来。第一，将军肚。
什么是将军肚？
就是呢，很宽广哦，中广。您有个大肚腩叫将军肚，
嗯，
啊，所以将军肚里能撑船。哦，那是宰相，
那个宰相有点差别。
第二，脱发、斑秃、早秃。斑秃是什么呢？就是突然有一块啊，这个
对，这个是很焦虑出来，于是就有个银币那么大的那个。
对，不止银币，曾经呢，文会只有那么一次。就是呢，像个小拳头那么大的一块斑秃，那是真的压力太大了。好，第三啊，频频去洗手间。嗯，第四，性能力下降。啊，第五，记忆力衰退。第六，心算能力越来越差。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我觉得
你根本就不会算，
你不要点破嘛。第七，做事经常后悔。容易发脾气，烦躁。
这反而是我，我觉得我近期呢就容易愤怒点点。
你不是常常说是我吗？
我现在变了我了、
哦、还好，
因为我多了一天直播了。
不是，我发现你最近灵性有长进、嗯、常常呢自省。第八，集中精力啊、这样的能力越来越差，就是好像没办法集中精神啊，这个力量也没办法集中去做一件事情。第九，睡觉时间越来越短。醒来呢还是觉得好困乏啊。诶，这个我觉得万峰老师要检讨了啊。第十，经常头疼、耳鸣、目眩，检查也没结果。
还有第十一个，就是追公交的时候会摔下楼梯。
好，耳鸣我倒是有啊。那如果呢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的，你可能就是黄灯了啊。那如果你有三项以上的，三到五项，就两项左右就是黄灯了。那如果三到五项，告诉您你已经是红灯了。
六个以上呢？你有十个哎？
我没有十个啊。
你刚才报了十个，那六个以上呢？
哦、六个以上
就是你要死了。
不是，六个以上，我就觉得您应该呢，真的要好好的休息，或者是去做一下检查。
那这个特别请这小哥和花根呢，你要查一下了，因为看你这么辛苦啊。
是，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啊。上帝给我们有精神体力，让我们有工作，我们每一天都要劳动运动。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劳而不运，就是有劳动没有运动。还有如果我们各方面譬如说呢休息不够，吃的东西不平均，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身体发出警告的讯号，这也是上帝在透过我们的身体跟我们说话。所以刚才我们讲的那十项，你评估一下，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想到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我们等候耶和华，求耶和华施恩给我们，赐给我们能力。
就在耶稣基督里。
首蛮有能力送给大家。哎呀，现在我喉咙生病了，
嗯，
有痰了。万峰老师，
那比我好。
对呀、啊，您现在就
满身都蛮有受伤。
没有你，我发现您的说话能力没受伤啊，大家都听不出您受伤了。好，
对，刚刚摔的时候还是真的说不出话来，可能因为他碰到那个背部呢，顶撞到那个肺部。
哦，你内部的肺部啊。
对，震一震，
是
呼气一震。
那谢谢大家呢对万峰老师身体的担心跟关心啊，看到呢这个大家都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纷纷表达。那文慧呢替你们看一下万峰老师现在还行的，还是生龙活虎啊。
有点红呢。
对，但是呢他的这个左手手肘呢真的是破皮了，而且破皮的范围还挺大的。
破皮还好。
就是破皮，
破皮三天就好了。
不是怕您被细菌感染，所以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我也希望呢，这个直播之后他赶快去做一点消毒。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不平安呐、啊，我们为万峰老师祷告，我们更需要呢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一起来听马太福音的信息。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峰立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马太福音。分享好消息。向世人传福音的使命啊，并不是单单靠着正在劳苦工作少数的全职工人。人们经常说，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们需要让传道人做更多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是神对这件事的一个回应。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的经文记载，耶稣对门徒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不是在说我们应该恳求天父使用更多的工人，耶稣说的是我们应该祈求神打发更多的工人，这意味着有一些现成可用的工人，但是呢，他们没有外出去传福音。我不认为耶稣说的是全职传道人，并不是指全职传道人、使徒或者牧师等等，因为他们已经在神的田里工作了。在这儿耶稣谈论的是他的其他的门徒，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在对门徒说话。如果你今天是耶稣的信徒，那你就是门徒，这些人也包括你。耶稣要每一位门徒和天父一同工作去传福音。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发工人出去收你的庄稼，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方向。换句话说，有些工人并没有外出传福音，他们需要听到天父差遣他们的声音。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无论你每天做什么，我都鼓励你寻找分享福音的机会，积极地开始做一些收割庄稼的工作，不要成为一个袖手旁观的工人，而是要参与主呼召我们去做的工作，和天父谈谈如何收割庄稼。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求神向我们展示那些我们需要去收割的庄稼。我们一起祷告。神话语的亮光，天父，请求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人群的需要。主啊，请求你打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的命令，就去收割劳作。主啊，请求你打开我的心，为你去展示和传播福音。主啊，我听见你说庄稼已经熟了，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不会借口说人们不愿意听福音，相反的，我将透过信心的眼光去看待人，看到他们内心深处对你的渴慕，他们正在等待有人挥动镰刀将他们带入你的国度。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我也是你的工人，我想在你的引领下生活。主啊，你是我的好牧人，请求你带领我进入那美好的境地，这样我就能认识到你对我生命的呼召。请求你透过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分享福音的信息。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万峰老师，真的要谢啊！今天呢，受伤了还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小时。
没事，这个经文我是健康的时候录的。
哎，声音听起来都一样啊。换句话说，
肺部没事
啊。上帝真的是给您恩赐啊！无论怎么样的境况呢，这个声音都是那么响亮。那这真的是来自于上帝的能力。我们说了保罗呢，他的处境就是在一个征战当中，那么他用的兵器是来自于上帝啊，在上帝面前有能力，他的目标就是要攻破坚固的营垒，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的。那保罗要对付的不是哪一个人，例如文慧要对付万峰老师，错了，保罗不是要对付人，
要对付魔鬼吗？
对，属灵的那种邪灵恶势力。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保罗用的词汇， 坚固的营垒，营垒就是碉堡。这个名词
在旧约经常有啊，耶和华是我们的保障啊，那些都是。
对对对对，
新约好像没很多。
新约没有，哎，你说对了，因为只有在这里出现这个词汇，只有在这里出现，它基本的意思就是坚固、强化啊，好像旧约的保障，就是指呢一切敌人所建成的用来做防御或者攻击的那种坚固的建筑物。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看过战争片啊，譬如说碉堡啊、城堡。那么坚固的营垒具体指向什么呢？那这个营垒不是指我们的营垒哦，既然是保罗要攻破的，那一定是撒旦的城堡，对吧？是敌人的营垒。那么撒旦的城堡用来干嘛？
不知道。
他住在当中吗？可是
又好像他不住在营垒当中了。
那保罗说坚固的营垒是指撒旦的营垒，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喻来的吧。
对，是一个比喻哈，那用来指向撒旦来防守那他掳掠的人哈，把他困在这个营垒当中，然后防守啊，不要被神夺回去。圣经学者就指呢，保罗的灵感可能来自于箴言书21:22，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好了，那所以呢，这个敌人也就是撒旦，他所倚靠的坚垒又是什么？答案就在哥林多后书的10:5，也就是下一节。那一节经文说什么？将各样的计谋，还有呢？
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的事一概攻破了，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对了，原来呢，这个撒旦主要的防守策略就是叫一些人自高，不服神的思想观念，然后呢，将这些放在人的心思里头，让人就变得顽梗不化，而且难以攻破。有没有见过固执的人呢？说也说不通。
有啊，你啊。
啊，对呀、啊。但是这里说的是什么？是对神的那种不信，对神的那种反叛，对神的那种的顽梗悖逆。哇，就像一个坚固的营垒一样，是撒旦在人心里头筑起的长城。然后呢，只有靠神的能力才能够去攻破它，也就是拆毁、破坏，甚至毁灭它，然后神的种子呢才能够在里头呢更新成长。
嗯，对了，所以呢，今天虽然没怎么做总结啊，但是呢，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你心里头有没有一个坚固的营垒，拦阻你认识亲近神，需要神来打破呢？
哎，是迦南外语，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哎，
早上好。
哎，
小
佳
佳，
听到你的声音啦。
早上好，佳佳。
早上好。还没睡醒啊。
佳佳是不是被挖起来了？
对。
今天非常早就起来了，然后刚才我跟小贤弟兄也说了，他周二的时候这个京剧已经会背了，然后周三的话他自己就是可以从跑给背下来了，感谢主。
嗯，是的，我们知道。来，佳佳，
我给你起个头好吧。提多书3:2，
不要毁谤，不要尊敬，不要和平，向助人大显温柔。
阿们，好棒哦。
阿们。
是，
给鼓掌。
哎，对了，忘了那个电台跟橄榄奶奶说早上好呢，对不对呀？你给奶奶说早上好，橄榄奶奶早上好。
橄榄奶奶早上好。
哇，橄榄奶奶好开心哦。
是，
是我们听到都好开心哦。
刚才问我说，文慧老师、刘芳老师知不知道我们要去香港呀？
知道，
我早就先给他们说了。
嗯，
我们现在开始呢，存礼物。
存礼物，哎呀，突然高兴起来了。
对，
哦，先谢谢文慧老师。
谢谢文慧老师，
等你来香港的时候我们再送给你好吗？
好
好 好, 好，谢谢我们的佳佳。
哇啦啦啦啦啦啦
耶耶。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
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万峰老师呢受伤了，让文慧呢来跟大家一起同心纪念。我们纪念呢福建的疫情，我们纪念呢四川泸州的地震。好，我们同心祷告。
好，
上帝啊，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寻求你，我们等候你，因为你必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大胆地向你呼求。我们首先纪念福建的疫情，我们知道当中最小的患症者是4岁的小宝贝，我们看到这些的新闻心都难过。主啊，我们恳求你保守所有的确诊者，他们真的能够有康复的力量，保守他们的性命，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主啊，我们也求你保守那些防疫人员，他们很辛苦，从全国各地赶去支援，求你保护他们不受病菌的侵袭，沾染任何的病菌。我们恳求你让福建的同胞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心中有平安，特别是因为下周是中秋节，我相信很多人在隔离的当中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想法难过，但是主啊，愿你连续特别是坚固在当中的你的儿女，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也纪念四川泸州的地震，我们不知道6级的地震带来什么样的破坏，主啊，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1级的应变启动当中，我们恳求主保守不要有任何的伤亡。主啊，也保守在当中居住的同胞，还有正赶赴过去可能协助的一些防灾人员，保守他们的安全。谢谢你，我们这个时刻也纪念小哥何花根，他的工时真的很长，现在他在上班当中，求主你也与他同在，赐给他够用的精神体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情绪像面镜子，反射你的内心世界。
你能看到别人，但是你看不看到镜中人呢？
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和你一起照镜子，认识你的情绪世界。
哎，刚才不是说要为我祷告吗？
对不起，对不起，时间紧迫，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都已经呢知道万峰老师受伤了，所以今天大家都会呢集中火力
啊、应该明天能直播的核心
为你祷告，
希望搞得定。
对，希望明天下午我们还可以听到万峰老师的直播啊，他没事的，没事的，我看他的情况。
你说没事就没事，
待会去做个检查吧。那记得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就会呢有这个中秋到国庆佳节的专辑，那就是镜中人，梁晓老师圣经学院的老师会跟我们一起来上课的。
嗯，好了，那就祝福大家呢有健康美好的一天。我去检查了啊，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心。